各位听众，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》，
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，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、功高盖顶的圣者。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，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，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。
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，敬请留意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》节目。若慧法师，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，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，生于信佛之家，自幼濡染佛法，常养向道之志。1979年，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，在台湾礼千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。法师学佛不拘一门，而能深弃佛教经藏义理，通习各教派理论。出家之后数年，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。1990年，以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空义的研究为主题，完成硕士论文。1996年，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。数年之后，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，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，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。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，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，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。欢迎我们的听众呢，准时收听《借心经说真谛》的这个节目。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，都会邀请到法师，会就不同的一些佛学、佛教的问题跟大家深入浅出，也会介绍一些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例子，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呢，更好的去理解，更好的去学习。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呢，还是继续邀请到的是华藏寺的住持若慧法师。法师您好。
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好。
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法师的是啊，一般人呢往往在谈到佛教的时候，那就会联想到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嘛，不管你从什么地方都应该不止一次也没少听到这种的一些观点。那请问法师，关于这个因果的问题啊，究竟佛教的版本是怎么说的？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奇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
当然哈，在南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啊，那个是告诉我们了，在宇宙间有一个不灭的真理，那就叫因果，也就不管啦，我们认不认同，它都是自然存在着。那这不是佛教它所发明或者主张啊，或者提倡的。其实因果报应呢，它是如影随形。那所谓的报应，不是说我遭到恶报才叫报应，好的、善的或者恶的、坏的都叫报应。
嗯，
种因呢就会得果，这是必然的定理。那就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就是再三告诉佛教徒们要好好的修行啊，树立德品啊，行十善，修四无量心，升起菩提心啊，行六度万行，利益众生。因为这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因为你种因得果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只要你种的什么因呢，就会有相应的果。那这是万有不灭的科学道理。而且因果是个人做的，就是个人的，没有每个人的因果是独立的。
嗯，
他所创造的因果就是自己承受，别人呢没有办法代受。那么另外所谓共业啊，这个是在独立的前提下呢，共同造作一件事情才会有共业啊。如果不是共同造作一件事，没有共业，那就不会有牵连受报的事情。那因果是通于三世的，就是过去世、未来世还有现在世啊。有这么经文曾经这样说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那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所以我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好的坏的，都是以前所种的因成熟了，形成果报了。我们想要得到成就解脱的果，那就要从现在开始学佛修行修法来种因。那这因果的感报呢，它有分为三种。一种呢是现世报，也就是说现在做这一生呢就报了。那第二种呢是叫生报，就是现在做了，但是呢是来生以后报。第三种呢就是叫后报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做了， 在来生的来生的来生、啊、不知道什么哪一世啊，他会报应、
嗯、
那么下面我们就举一个实例呢、啊、来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现象。
好、
啊、这也是很有名的，有一位呢三藏法师安世高，那他是安息国人，事实上就是现在的伊朗。那么在我们东汉的时候呢，安世高呢来到中国洛阳，他的才华跟悟性很高，所以他很快通晓华语，于是呢他有展开翻译佛经的工作，总共呢有20几年。他是得道的高僧，所以他、啊、明白这个因果的业报，他知道自己的业缘、啊、即将要成熟了，所以他就结束了工作、啊、前往这个广州。那么安世高呢，其实他前一世就曾经到广州，那么当时呢寇贼横行、啊、就是天下是纷乱的时候，有一天呢安世高的前生、啊、他走在路上就遇到一位少年、啊、拔刀就指着他说，哎，真逮到你了。他微笑着说、啊、我过去生、啊、亏欠你一命啊，所以千里跋涉特地前来偿还宿债，你现在非常的愤怒不平，这本来就是过去生所积存的怨气。于是呢他就伸长脖子就挨了一刀了，没有丝毫恐惧的样子。少年呢挥动快刀也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他迅速的就杀了他。那么在街道上呢也挤满了一些看热闹的人、啊、这些人呢都心惊肉跳啊。那么他的神识呢就回到了安息国，再投身为安息国的太子，那就是呢这一世呢翻译经典的安世高。那这一世他又再到广州，杀他的那个少年啊、哦、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啊、
嗯、
那见到呢安世高就感觉哦似曾相识。那安世高呢对这个老人就说起数十年前来偿命的这件事啊、并且告诉他多生以前之间的业缘。
嗯，
这时候呢这个老人听了之后，哎呀，他原来的感觉到的一些啊所谓的怨恨啊这些等等就都消失了，所以他们呢就握手言和。那么这安世高呢还告诉他说，我还有残余的罪报，现在呢我要赶去那个会稽，就是我们浙江省的那个地方，
嗯，
来偿还我过去世的命债。这个老人呢他觉得安世高必定不是普通之辈、啊、又听到这个因果循环的道理，他就跪下来呢向安世高忏悔他的罪业，因为他杀的这个是高僧、啊、那老人呢他就追随着安世高往东游化呢，就到了这个会稽。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市镇，恰巧就碰到一片打杀的这个乱世、啊、那霎时呢只见有一个滋事者，他就误打了安世高的头部，安世高呢即刻就倒地身亡。老人呢亲眼看到这样的业报，他又想起说他自己往日也是亲身执刀报仇的那个情景，所以他就感觉到毛骨悚然了、啊
嗯、
深信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这个老人呢也从此精进学佛啊，并现身说法，讲自己亲身的因果经历。安世高法师呢他其实已经了生脱死，所以他能关照因缘，从容的赴这个异乡啊去偿还宿债，不昧因果。所以因果的道理呢是一种科学的道理、啊、它是分秒丝毫都不会差的，无论多大的事、哦、我们大致宇宙的这种变化也属于因果，小至呢我们自己一根汗毛卷起来了，这也是因果。
嗯，
乃至于我们的意念，一个很微细的念头，围成那么小的一个分别之间、啊、所产生的重因变化也是因果。因果报应呢，在这个宇宙之中，其实呢是因因果果变异无穷，因中呢有果，果中呢也有因。那么大至整个宇宙，小至宇宙中的围成，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，都在这个因果网络之中。而我们佛教佛法的真谛呢，就是知道一切有为法、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有，都在这个因果网络之中，称之为轮回世界。那我们修行学佛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从这个轮回世界当中解脱出来，不再受这个因果网的束缚，在福慧圆满的基础上，最终了生脱死，不再生不再死， 所以就叫做不生不灭了。
谢谢法师。我记得呢，我曾经有看过一篇的文章，他是这么写，他说最简单，如果你下雨天不打伞，那你就会被淋湿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道理听起来非常的普通，但好像要每个人都懂，那似乎好像又不是每个人都懂。最简单，你明知道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可能会有牢狱之灾，但还是有的人呢，他非常侥幸，就是觉得自己可以逃过一劫，你就觉得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因果关系了，对吧？那只要你做了，后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就这么简单的去理解这个因果的定律吗？
其实我们就是从这样观察，然后去发现到，哎，有这个定律，有这个规则的。
之前跟法师有在节目前讨论一下，就说啊，这个因果的理论体系可以是宇宙的法则，只是说佛陀他通过禅定还有他了解这个法则之后，他去描述一些事实的真相，然后把一个存在的一种定律就把给大家说出来了。所以如果真理是恒定不变的话，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，就跟我们刚说到的，你下雨天不打伞，你就会被淋湿，这道理是一样的。
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发现嘛，就透过你的观察认识去发现到有这样的存在。
但有的代价是很大的，因为有的不相信的代价是很大，像法师你刚刚提到的现世报是可能很多人就比较知道的一些，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另外的两种，那就会就是后世后世，对吧？
就是看不见嘛，所以就不相信了。
那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思，还有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启发的一个话题。好，我们先稍事休息，马上回来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》节目，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》节目。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到《戒心经说真谛》的节目，我们特别来宾呢是华藏寺住持若慧法师。我们刚在上一阶段聊到这个因果啊，这个就是佛法的基本定律了，因就是这个因缘嘛，果就是果报，也根据法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，种什么因啊，就受什么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也就是基本上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因，如果没有那个因呢，也就不会造就了这一刻你的果。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还分析，就是说你这一刻的果，也就是上一秒钟或者上一分钟的因所造就的。法师，既然你提到这个因果报应的问题，我再想深入请教一下你，那它是有一个警示还有教化的作用，因为我们看到有的人呢，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受到感化之后，他改过自新，由坏变好，这个是不是佛教这么重视这个忏悔的原因呢？
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忏悔的意思啊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对自己所犯下的罪业和过失表示惭愧，所以可以向佛菩萨或者高僧大德或者呢他人啊去坦白发怒，请求容忍原谅，并且呢决定啊改过不再重犯，所以呢改过向善，那我们学佛修行呢得成就解脱呢才是重点。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呢有一些高僧的事迹呢也可以明白这个道理。我就举一个故事呢啊做例子。
好，
在唐朝呢有个智彻禅师呢，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游侠的精神，那自从禅宗那时候分南北，神秀大师跟慧能大师两位呢都是了不起的大德，所以他们是不会有彼此的分别，可是他们的门人呢没有老师这么深的修养，于是呢免不了就发生门户之见，尤其呢是门户的对立，那特别是神秀大师这一派啊，他的弟子们呢私下他是立秀大师呢为第六祖，就对于五祖呢传衣钵这件事情很忌讳，心中很不自在，于是呢他们就找这个张行昌啊，要他到潮汐呢去行刺六祖。那么六祖大师呢是一位大菩萨，他有他心通，他对于张行昌要来行刺的事情呢早就知道，那他预先就在床座旁边呢就放置了十两银子等待这个张行昌来行刺。那有一天晚上呢，这个张行昌他就进入祖师的方丈室，他刚要加害的时候，六祖呢将这个脖子啊伸得长长的，好，让你砍吧。这个张行昌他砍了三刀，六祖大师他皮肤都没有一点损伤，当然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。那六祖就说，正见不邪，邪见不正， 我只欠你钱财，我不欠你命啊。
嗯，
那这几句话一说，这个张行昌当场就吓昏了，他很久呢才苏醒过来啊，他就赶快求忏悔啊，还发心说我要出家。那么六祖呢将这个十两银子给他，然后说呢，你现在赶快走，假如我的门人知道你到这来行刺我，他们不会放过你，以后呢你可以换一个身形在别的地方剃度，出了家以后你再来我这里，我愿意教导你。那么张行昌听了这些话，他就赶紧逃离了。以后呢他出家了，那么受戒后非常精进。有一天他忽然想起大师对他说的这些话，他就到曹溪来礼拜六祖。六祖看到他来就说，我想念你很久了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到这里来？那么这个智彻法师他当时另外的法号，他说，我往昔蒙和尚恕罪啊，现在虽然出家苦行，总是很难报您的大恩大德，想来想去啊，只有传法度生才能回报师父的恩惠。这句话呢也是非常真切的了，我们要报佛菩萨的大恩呢，也是唯有弘法利生呢才是正途。那他接着呢就请示说，自己平日诵经的时候在法理上呢有一些疑惑，六祖呢就给他做了开示。他听完之后呢心开意解，当下有所感悟，就做了一首偈子，把这个偈子念给六祖听。六祖听了之后呢就说，你今天才真正彻了，彻呢就是通达开悟了，所以移名智彻，应该为你取个名字叫智彻啊。这个智彻法师呢他就礼谢而去啊，他就跟随六祖学习了。所以由此我们可知了，这个忏悔我们不是呢只是形式上我们念念忏悔文了，拜拜忏了就够了，要真诚的知错改正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才有实质的效益。那真心学佛的人呢，每天都要审查自己，我哪里做错了，我要及时改过修正，就不要错因果。那修行修法呢，最终呢才能够成就解脱了。
我就觉得因果论就跟宿命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，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忏悔的例子，就正好就是从侧面去证明了这件事情，也就是因果论它是肯定了一个人努力上进，然后他要去改变的这个道理嘛。
是，
所以我就认为像这个因果论呢，它不应该成为大家所谓的这种教条式的，那你应该去把它当成是衡量你自己的心中的一把万能的尺子，衡量你每一天做的事情，乃至于衡量你一生的这个你要做的事情，我就可以让自己能够量身打造一个我觉得更好的自己啊，更好的人生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大家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如果大家在北加州或是有机会到北加州的话呢，因为若慧法师呢他是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啊，你也可以跟华藏寺取得联系，415-920-9816。如果想知道怎么获取这本经书，或者是在南加州，因为若慧法师也有时间会在南加州的圣基寺，那圣基寺的电话是626-797-1590，是在帕萨迪纳，也可以打626-797-1590和圣基寺取得联系。再次感谢若慧法师的分享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答疑解惑的话呢，也可以留意我们在节目之后播出的这个联系的方式，也可以当然就要继续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最后再次感谢若慧法师，谢谢法师。
阿弥陀佛。
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，敬请留意。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，请与圣基寺联络，电话626-797-1590，626-797-1590。